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第六章第一节，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，文明也很好，防御也很强，警察的效果也很好，你看有间谍马上就被知道了。但是他们缺少一个最重要的，他们对上帝没有敬畏的心，以至于骆驼就吞下去，蒙虫就滤出来。世界上的人很多，世界上的事比我们聪明的多，但是跟他自己灵魂永远得救的事就忽略了，这是很大的遗憾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最重要的事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在我们自己永远祝福的事，有福的事情，有福或有祸的事上，我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。在神的恩典下，我们在被神带领，知道像拉合一样能够降服于上帝。可是耶利哥城的人把门关得严严的，紧紧的，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，就跟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常常一样，我们就是严严的拒绝那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上帝。好，但是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自己的心门关紧呢？神一定会把人的界限打破的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们手里，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叫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向前往前直上。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抬起约柜来，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约柜前，又对百姓说，你们前去绕城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各位，我们有一点看不懂哈，到底约柜在前面还是军队在前面？其实应该很容易懂，如果是绕圈子就很难说谁在前谁在后，那么就在绕圈子。神写这个话，一般是神带领我们，神在前面，约柜在前面，但这个时候又讲兵器，拿兵器的在前面，其实又要表达就是我们跟神是一起作战的，神跟我们是一起作战的，我们是神身上的部分，我们是他的身体，我们是他的心腹。好，当约柜就是祭司在最前面，约柜在后面，然后走兵器的在祭司的前面，后面又有百姓哈，就是一面走一面吹。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训练的，因为这些孩子们在旷野里面不知道怎么上主日学，说大家都不可以呼喊，不可以出声，一句话也不可出口，等我吩咐你们呼喊那日子才可以呼喊。就这也是要叫以色列人学习顺服。绕城不简单了，不要讲话也不简单了，到你们该呼喊的时候呼喊。这说起来耶利哥城的垮就是神的工作，但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喊把它喊倒的。你要说喊把它喊倒的，像有些学者说 因为他们建筑的方式很奇怪，所以喊一喊会喊倒。我觉得不可能吧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迹。那么这个神迹建立在人愿意听神的话，我们听神的话，神就做奇妙的事。我们听神的话，愿我们自己的家，我们自己的教会就很坚固。愿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在顺服神攻击的时候，神就叫别的塌陷。好，十二节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行，时常行走吹角，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，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去，六日都是这样行。第七日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就每天绕一次，第七天绕了七次，但是照样就像以前那样排队的绕七次，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。到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，耶和华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。我再一次说，重点不在呼喊或安静，重点在听神的话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拉合有信心。各位，我们再一次强调，做任何事要带着信心，隐藏不一定是对的，带着信心隐藏人就对的，显露也不一定是对的，带着信心显露就是对的。神吩咐拉合怎么做，神其实也不是吩咐，神启示让拉合知道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各位，神并没有派人到耶利哥像挪亚一样，像不是挪亚，挪亚那个时候也有喊叫，或者说是挪亚在那个时候传扬福音，或者是约拿到那个尼尼微城也是有喊叫，但是他们都他们有人听有人不听。我们很感谢主，并没有人对拉合传福音，但是拉合会去想该怎么做，拉合会去想说，这个城的人这一群人这么强大，耶和华是真的，曾经消灭了埃及的军队，于是他就愿意投降，他有信心。感谢主，一个人听到上帝的话，一个人听到上帝在以色列当中所做的事，愿意顺服，这是一个有智慧的，即使他是妓女。我强调这一点，就是信心一定是从神的话来的，但是没有人，神没有派人去耶利哥传福音，拉合怎么产生信心，就是他听到人家在传扬40年前耶和华在红海边做的事，即使是传话也把神的道传进去了，即使是那么一点点神的道，但是就那一点神的道就激发了拉合的信心。求主激发我们的信心，整个耶利哥城都消灭了，就是因为他们顽梗对抗，不肯顺服，而一个妓女肯顺服，真是感谢主。我们也会看到整个迦南地还有一族的人，就基遍人，他们也是有信心的，跟拉合一样，虽然圣经责备基遍人欺骗以色列人，但是基遍人还是蒙福的，因为他们投降了上帝。基遍人跟拉合很像，一个是一群人，一个是只有一个人，一个呈现他们的信心是用说谎，另外一个呈现他们的信心是用欺骗。欺骗说谎都不对，但是有信心那是对的。我们已经讲过，上一堂讲 我们不知道他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信心，因为在当时好像非说谎不可。我想这就是圣经提供我们一件事，我们的行为不可能完美，我们一定会有缺陷，就让我们不要骄傲，但是有信心，就继续有信心在世上面对各样的困难，求主给我们平安的良心，也是谦卑的心，知道自己做的总不够对，但是又知道上帝的恩典总是够用。那么这个城要毁灭，第十七节，只有拉合和他家里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，得救是每个人自己的事，你自己需要对神有信心，但是你的信心可以帮助其他的人，包括你的家人。好，那么要小心，当你们夺到打下这座城的时候，十八节，至于你们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好了，于是他们就消灭了耶利哥城的人。好，这常常是成为我们的问题，连小孩也消灭，太残忍了。我们已经讲过，残忍是从人间来看，一个人如果只想到人间的报应，那他们死是很残忍，但是如果人间的报应不是一切，死后还有审判，那如果这些小孩子现在死了，使他们不成为那个犯大罪的人，使他们将来在永远里面比较平安，我并不知道平安到什么地步，但没有犯这些大罪，让他们比较平安，也就是人少犯一些罪，使他们在永恒中少受一些苦，这个并不是坏事。事实上，我觉得耶利哥城被消灭，实在也是一件好事情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就是使他们不要继续在罪恶中，尤其是小孩子，不要继续在罪恶中，以至于他们永行很可怕。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些人死得好可怜啊，这些人生活得好悲惨啊，神怎么不公平？我们会这样想，就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生后面还有永远的审判和祝福。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那么神要以色列人知道，神宽容了几百年，神宽容了几十年，神在一直不因着我们的罪恶立刻处罚我们，是多么大的恩典，愿我们常常纪念这样的恩典。那么也要叫以色列人看到这些人的被毁灭是做他们的见解，所以他们就攻取了，然后都杀尽了，然后把拉合和他家里的人都带出来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探子的两个人被形容是少年人，就是还很年轻，跟当年约书亚一样，年纪很轻啊，虽然年轻，经验也不够，不过呢，还是很感谢主，让他们能够成为探子，成为耶利哥城被消灭的一个重要贡献的人。这个城呢，和其中所有的就被焚烧了，金银铜铁器皿就给耶和华使用。这里不是说耶和华贪婪这些东西，神根本不要这些东西，神根本不要献祭，神也不要帐幕，神也不要圣殿，神用这些只是让我们知道神看重跟人同在，而神真正跟人同在是住在人的身体里面，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各位，让我们看重我们的身体，当然我们看重教会这个建筑物，我们刚为新堂祷告都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你的心，其次是你的身体。那么你的心属主，被圣灵充满，爱主， 爱主的话，有主话语的引导，使你的身体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神喜悦的。我们犯罪了，悔改信主就是新造的人。拉结是新造的人，而拉合是新造的人。甚至我们也看到，拉合也是耶稣肉身的这个祖先之一啊！我们非常感谢主，让我们看到这奇妙。当然，耶稣的肉体是跟约瑟这一家族没有关系，可是跟玛利亚的还是有关系，还是在玛利亚腹中成胎的。我们很感谢主，神不轻看，不管是卑微的小女子玛利亚，或者是行为曾经很不良的拉合，都因为他们有信心。我们今天有信心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那么在以色列人这么欢乐的一件事上，照我们来看，以色列人打的第一仗一个人都没有死，完全是他们遵守了神的话，耶和华让他们得胜，这么高兴。但是他们在大大胜利中却引然造成他们第二场战争的惨败。怎么讲呢？我们都不知道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以色列人不知道，读者才知道。第七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，因为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。当下就是耶和华怒气的发作也是看不出来。如果雅干拿那个不当拿的东西，然后把它放到自己的帐篷里面把它藏起来，如果雅干做这些事，如果他拿那不当拿的东西，拿的时候就嘣打雷了，那雅干也许就会停下来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嘣就打雷了，或我们手就枯干了，或者我们就摔了一跤，或者我们眼就冒金星，如果是这样就好了。可是犯罪的时候，包括说谎，包括恨人，包括欺骗，包括最可怕的而最常见的性上面的犯罪，常常都没有什么拦阻。包括我们去赌博，包括我们吸毒，常常没有什么拦阻。各位，实在是有拦阻的，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拦阻的，可是我们不想听了。我们心里常常像耶利哥城的城门一样关得严密，不让神的光光照。我们感谢主，神其实还是光照的，只是如果你一直拒绝，我们一直拒绝圣灵或者良心在我们心中的提醒，我们听到主的声音就越来越少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我认得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得我的声音。各位，神认得我们没有错，我们对神就不大认得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有异端啊，摩门教啊，跟我们讲啊，我们因为平常听主的话听得太少了，所以现在是假师父的声音，我们听得跟上帝的声音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上帝的声音我们没有听过。各位，你在接诈骗集团电话的时候也会后悔啊，怎么我对我老婆的声音这么不熟悉，他说他是我老婆，我就以为是我老婆了，结果不但钱被骗了，后来还要被老婆骂，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，可见得你从来不听我的话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听神的话，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都不知道，雅干也不知道，或者我们故意的不知道，非常的可惜啊。好，在第七章第一节只说耶和华怒气发作了，完全没有显出是打雷了 或者是什么特别的现象。好，第二节下面就是在平顺当中，看起来没有怒气当中，不知道神的怒气已经来了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的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去窥探那地。他们就上去窥探那地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说，对他说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于是民中约有两千人上那里去，竟在爱城的面前逃跑了。爱城的人急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。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，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约书亚说，哀哉主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竟领这约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伯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主啊，以色列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和这地一切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各位，以色列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背水一战，背的水就是约旦河。他们过了约旦河，他们不知道要打多少场战争，但是一场都不能败，一败了他们就没地方退了，他们一定要赢。第一场是赢了，但第二场就输了。第二场输了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呢？刚开始第五节说爱城人急杀他们36个，然后后来到示巴林的下坡杀败他们，是不是刚开始36个，后来就一大堆？重要的不是刚开始多少，重要也不是后来多少，重要是他们败了，败在一个小城里面。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。各位，我们倒是希望我们得胜失败都不要灰心啊。当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，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记得认罪悔改，主一定赦免。人会犯罪，认罪悔改，主就一定把我们带回去。最灰心的是约书亚，我看到约书亚我也非常感谢，不是因为他灰心他不是好榜样，就是因为他灰心他不是好榜样，就给我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我们不是英雄，教会里不是每个都是英雄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会犯错，而且犯的错误很多，但是若是愿意依靠神，神会行大能。约书亚跟摩西啊，是一个最好的对比。摩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，耶稣说，圣经说，再没有第二个人像摩西那样了不起了，他与耶和华是面对面认识的。如果有一个人像耶稣，就是像摩西，就是耶稣了。可是摩西他的工作，从严格的说是失败，神叫他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，他没有带进去，他不但没有带进去，他自己都不能进去，他不但自己不能进去，他连看都能在远方，只能在远方看一看。他失败了，整个他带出来的百姓都没有进迦南地。各位，这有点像我传福音传了40年，有人走来走去啊，看来看去啊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受洗。受洗在我死了以后有2个人受洗， 这很灰心。当然我们也不要灰心，摩西太能干了，太优秀了。我觉得摩西的失败，摩西最后不仅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去，自己也不能进去。神要给我们历世历代基督徒学会一件事，神要做事，他可以兴起任何人来做事，当然他也愿意兴起能干的人，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人能不能干，最重要的是人对上帝有没有信心。在民数记里，摩西拿杖击打磐石，后来被耶和华责备说，动作是一个小动作，动作不一定是坏的动作，事实上那个动作神也叫摩西做过，但是那个动作是出自信心的还是不出自信心的，就决定了你是得神的喜悦还是不得神的喜悦。求主让我们是有信心的。东西，迦南人的东西可不可以拿？有的时候可以拿，有的时候不可以拿。当神叫你不要拿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拿；当神说可以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。总之，神要以色列人学会一个学习信靠顺服的功课，并不是神是暴君，今天叫你这样做，明天叫你那样做，而是神有他的理由。神在第一场战争里面就说，你们务要绝对的圣洁。那么神是有这样的心，绝对要听我的话，如果一开始就不听，以后要堕落到什么地步呢？那么所以在初代教会也是一样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欺哄圣灵，就当场死在教会里面。各位，今天神不太这样做，今天如果我们欺哄圣灵就要死的话，不知道多少人会死在教会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来讲道。这意思不是说啊，我们现在就欺哄圣灵吧，但是神在刚开始一个工作的时候，希望这工作能存久，存到久就是一开始要有一个好的开始。现在是刚进到迦南地，你一进迦南地就开始不听神的话，那以后工作怎么进行呢？当然了，我们希望听到底了，这我们也知道，在今生我们不能听到底，刚开始结束都是常常会违反，但是总是神给我们补救的路，就是我们悔改归向神。亚干好像没有这个机会，亚干没有被赦免，不过同样的我还是讲这件事，亚干是不是灭亡了，亚干是不是永远灭亡了，这个我们并不知道，就跟亚拿尼亚、撒菲拉是不是永远灭亡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的死让活的人学会一个功课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不要随便，这是很好的事。如果亚干真的是悔改了，我相信他和他全家的人仍然是得救的，就跟亚拿尼亚、撒菲拉一样，甚至我们不知道犹大看起来他是没有悔改，他上吊死了，但是各位，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也不是在帮犹大讲话，如果他上吊死了，圣经上死，后来他是摔下来肠子都流出来了，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，有人说他上吊在悬崖附近，然后上吊那根树枝就断掉，就掉下来就摔断了。如果他上吊死了，在吊死前的半秒钟、0.1秒钟，他悔改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主赦免。”如果他有这样做，我可以说，根据圣经我的了解，他一定得救。他有没有这样做，我不知道。看起来他没有这样做，我们不知道。看起来他是不生在世上倒好，他可能没有悔改。但是我们必须说，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做的事比犹大坏多了，犹大一辈子应该做的都不错， 直到他最后出卖耶稣。你要记得，他跟耶稣一起出去传道过，他撇弃一切跟随主，耶稣选他做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甚至耶稣把钱都交给他管理，就是他的能干、忠诚都很可靠。有一个人比他坏多了，就是跟耶稣同钉的十字架强盗，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坏事才会被钉十字架，但是他得救了，就是他最后悔改了。你只要愿意悔改，一定是得救的。但是人间神给人的处罚奖赏，是不是叫人悔改了相信了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管别人，但是我们自己希望是如此。好，神的处罚，神的提醒，各位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是能够被提醒。亚干在拿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良心会提醒他，有没有提醒我不知道。各位，我也会犯错，我也犯过罪，包括我也小的时候也偷过东西，还有其他不能跟你们讲的罪。各位，犯罪神有没有提醒？有啊，包括考试作弊，包括偷书店的书，我心跳得很厉害耶，很紧张耶，很害怕耶，很怕人家看到耶。我觉得这些事明显神都在提醒嘛。当然你今天做一件好事也可能很紧张，你今天要把一个生日礼物放在妈妈的桌上，不要她知道，也偷偷摸摸的，那么这个紧张，但你心里还是喜悦的。你做错事是神也多少提醒你的。最怕的就是在何西阿书神讲的一句话，以色列人犯罪，任凭他吧。如果我们犯罪好像都不被提醒，或者我们都没有丝毫的羞愧的心，那真是麻烦了。愿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心，但更重要的，愿意被神包括赦免，被神赦免以后就不要再定自己的罪了，那就上魔鬼的当。好，现在约书亚觉得完蛋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神不跟他们同在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场仗打败了。哎，我们都照着你的话去做啊，我们都该杀的杀了，该烧的烧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我们现在灭亡了，那当年干嘛过约旦河？过约旦河被他们夹击而死，怎么办？好，我感谢主，耶和华马上就跟约书亚讲了，第十节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意思说，你干嘛这么难过呢？各位，我们打败了，我们败不只是败，败的意思就表示我们整个以色列人快要被整个迦南人消灭了，那怎么能不难过，怎么能不求你？约书亚，耶和华提醒约书亚，你干嘛现在要哭？意思是最重要的不是你要哭，你要找出我生气的原因。先不要哭了，要找出生气的原因。各位，当我们这边有病菌流传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哭做法事，或者是我们基督徒不做法事，我们在那里为他们祷告是很好的，但最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个病怎么解决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任何时候要把我们得罪上帝的原因找出来，好叫我们能够平安近前无事的度日子，好叫我们认罪悔改，那个罪能消除。十一节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为成了被咒诅。 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。哎呀，各位啊，这也是很难讲的，但是我必须讲一下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谁做对了谁受奖赏，谁做错谁被处罚，整个圣经都有这样的教训。事实上，一个社会公平就是做得对的人得到赏，做错的人得到罚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在神管理的世界里面，也难免有一个现象，在神的恩典和智慧，就是有些人做的对，他本身在今天在今生不一定得到什么很多物质上的赏赐。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赏赐在将来，不是说今生一定没有，今生耶稣也有讲，为我的名舍弃这个那个的，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，今世得百倍的。所以今生不是没有赏，但是重要的是将来。同样的，今生不是没有罚，但重要的也是在将来。那些因为亚干犯罪而死的人，他们应该也觉得很不公平。后来知道了，如果他们上天堂了，后来知道，哦，都是亚干害的。那么亚干如果到了天堂，可能还会被他们打到地狱里去。都是你害的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亚干能不能上天堂，我也不知道那场战争中死的人是不是一定是比较坏的人。我们今天在社会上，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好人不一定马上有好报。我们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那个生来瞎眼的人，耶稣亲自讲，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属主的作为。但是不是他犯罪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，并不是他没有罪哦。没有犯罪跟没有罪不一样，没有犯罪的婴孩不能犯罪，就刚生下婴孩没有犯罪，但是他们有罪的，每个人都有原罪。所以生下来的 瞎眼的人，也是一方面可能要显出神对生来瞎子的恩典，当时后来医治了他，或者要显出神怎么让一个瞎眼的人能够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 Fanny Crosby， 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求主都在我们身上，借着我们身上各样的美好和不美好显出神的作为。像有人说，我们那个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出去布道，我们说我们不太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有一个同学就说，哦，你们可以指着康来说，对大家说，你们看这个人，他是我们学校最差劲的学生，他都能够被上帝用，真是显出上帝的荣耀。就是我们也必须很高兴的说，主，我虽然非常渺小，但是我交在你手里就能被你使用。相反的也是一样，一个人骄傲显出很多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但骄傲自大一定会跌倒的，也会显出神的刑罚。愿我们显出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，神的管教不一定那么明显彰显在这个人身上，但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受到祸患或者受到平安的时候，能够归向上帝都是好的。我讲了这个以后，我再一次读一下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我再一次读一下那个约书亚记第七章十节，不是读了，就是讲一下十节十一节。 神提醒约书亚，以色列人犯罪了。其实不是以色列人全体啊，是亚干犯罪了。各位，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了，不是我们犯罪了。但是那个罪呢，因着神的定义也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，就是罪恶会影响，这一点我们需要记得。所以有的时候包括别人做的错事影响到我们，其实在罪恶的世界上很多，就如同很多人做了很好的事也影响到我们。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父母做的好事不是我们做的，但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。我们父母做的坏事也不是我们做的，但也可能影响到我们。我们父母喝醉酒喜欢做坏事情，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成长的环境，这是难免的。相反也是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信靠的神给我们的救恩，就是不管是谁对我们的影响，最后都不能胜过耶稣对我们的影响。因着耶稣的恩典，让我们罪得到赦免。好，不过这里呢，因为亚干的错误，以色列人受到损害，提醒我们教会的生活，我们要把好的东西影响给别人，不要把坏的东西影响。那么神也不是每次都这样做，但神有的时候会这样做。我们就要在神不管有没有处罚的时候，确定一件事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不要动用神的忍耐，我不要天天叫神在那里忍耐我，因为我不悔改的话我就惨了。我要，各位，我们一定需要求神光照，我要得到神给我的恩典和祝福。好了，以色列人犯罪了，其实就是亚干，以色列人就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逃跑，他们成为被咒诅的。这里就是有点罪恶的传递。本来当灭的物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，应该被消灭，本来当灭的物是这个。当有人拿了当灭的物，那个人就变成当灭的物了。当当灭的物不被消灭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人就变成当灭的物了。罪恶很像一个很可怕的病毒，会传染，我们要快快的停止它。其实在我们生活中，就是我们求主让邪恶的事停到来到我们身上，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就停。淫乱的事，淫乱的思想，下流的思想，总是从思想开始，骄傲的思想，自大的思想，懒惰的思想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让我心中充满你的美善，不要让这些东西进来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就要找出到底是谁带来的问题。那么就用抽签的方式，我们今天也不用抽签的方式了，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有用抽签的方式，包括抽签选使徒，抽签选以色列的王，抽签找出谁有罪。我们今天不用，圣经有这个，只是提醒一点，就是说神在掌管每件事，神要我们用理智的方式来想来判断，但是我们的理智总是有罪的，不够好。所以有允许抽签的，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有限。终于找出亚干和他的家族，亚干就承认了。承认了以后，第29节，把他带到亚干雅各谷，我们会很难过。24节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这个人、那个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条金子，还有我们最难过的亚干的儿女，还有其他一切所有的，带到雅各谷，然后把他们用石头打死，所有的。好，我最后还再解释，看起来他的儿女很无辜，但是如果他现在，他们现在就死， 减少他们活在罪恶世界上犯的罪恶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有永远的祝福，这不是坏事。也警告了以色列人，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些事发生，现在神也不是直接这样做这些事，但是希望能够警告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罪恶会伤及无辜的。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都不是无辜的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罪恶影响了其他的人。我们希望耶稣的拯救拯救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，不管是拉合是亚干，我们都会觉得有一点困难，为什么做错了却没有被罚，为什么做了小小的错却有这么多的结果。主，愿主的圣灵把你的话更清楚地放在我们心里，也让孩子所讲的有错误的被涂抹，正确的大家会思想，也让我更加思想怎么样来做，怎么样来传讲神的道，使大家得到帮助。敬拜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